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二节。今天的主题是温柔行事，温柔行事。让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前三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前三节，那么实际上前六节是一个单元，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六节是一个单元，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崇高身份的谦卑形式。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叙述了我们的身份地位，以弗所书前三章是叙述了我们的身份地位，而后面三章是关系到我们的为人行事，如何行事为人。保罗在前四章的开头，在四章的开头，第四章的开头就交代了这一点。那么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保罗是这么开始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段关乎形式相称的伟大经文实在值得我们勤恳忠心的来学习，因为它揭露了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基本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所在乎的并不是你首先做什么，重要是你的身份，不在乎你所做要做什么，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就是核心的思想。而你会留意到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呢？行事为人当相称，当相称。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日常的行为，日常的行为，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的概念，即你在做什么，如何生活。然而让我感到有趣的是，当保罗说到形式相称时，他只说了一个如何，但并没有谈到一个具体的动作、工作或者行为，他只是提到一个态度，只是起到一个态度。这是因为形式相称的注重点，他说并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到底你是谁，你是谁，你要明白这一点。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事。很多人是能够把事情办好的，没有错，但却不是上帝所要的人，那是圣经所说的虚伪，假冒伪善。我们可以有所谓的行动的果子，例如嘴唇上的果子，希伯来文的这个翻译是赞美，赞美的果子，是吧？无私的果子，就是腓立比书四章所提到的私语，私比受更有福。罗马书一章的果子是领人去信基督，耶稣基督。哥罗西书的果子，这凡是一些善功，我们或许我们都能够接触这些，接触这个行动之果，但是没有接触这个心态的果子，这就很糟糕了，这是一个假冒伪善。他，你是否知道什么是心态的果子？什么是心态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心态的果子，心态的果子。请注意，如果你只有行为上的果子却没有心态上的，那就是律法主义，在守律法，这是律法主义，不能救你。他若你首先有心态的果子，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他会继续结出行为的果子，那才是真正的属灵生命。当神说到形式相称，它不是从行为开始的。我们将会在后面的这个篇章后面会提到，它是由态度开始的。你明白吗？我们的基督的生命是由这样的方式来运作的，它是由圣灵重生，被借着圣灵运行，顺服圣灵的感动，而是圣灵借着心态来运行，将心态化作为行动。那会是怎样呢？形式相称。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那意思是说，凡事都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些都是态度，都是内在的神的恩典。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对他们而言，行基督徒的道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就是到教会去，把金钱放到奉献箱里面，或者偶尔的读圣经，不发誓，不酗酒，不犯法等等。很多人认为这些外在规定的行为就是基督教，但事实是，那仅是流露出基督徒内在生命的表现而已。关键的所在，并不是我们能做自己职分以外的，乃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尊贵的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所产生的行为，这才是神所要的，这才是神所要的。所以保罗说，形式当相称，当相称。他之后提到的就是成就这个事的心态，要怎样的一个心态去行事，与形式相争。现在让我来告诉我们刚开始的大纲。第一节是我们称之为形式相称的呼召，形式相称的呼召。在一节当中，保罗仅是凭着前三章的勉励来给予我们形式相称的呼召。记得在二节到三节，我们看到形式相称的特性。如果我们要形式相称，其中的特性有哪些呢？它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这里保罗列出了五个内在的心态，之后他在四到六节以形式相称的原因来结束这个开头。形式相称的呼召特性和原因，现在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形式相称的呼召，神的呼召。而从第一节的既然这边，我们看到它的迫切性是出自于我们的属灵身份，我们的属灵身份。接着我们在二到三节学习到形式相称的特征。我说过，五个内在的恩典将会从一个相称的生命而生发出来，这五样东西能使我们形式相称，能够使得我们形式相称。我们前两回讨论过，第一个就是二级的凡事谦卑，凡事谦卑。而我们说那是完全谦卑的意思，是完全谦卑的意思。形式相称是由完全谦卑开始的。我们说的那里面是没有自我，没有自私，是基督徒生活的底线，是形式相称的底线。我上回也告诉了你，撒旦引诱我们显露骄傲的各种方式，并我们如何在那个方面来抵挡抗拒骄傲。所以我们讨论了谦卑，现在让我们在二级当中的来谈二级当中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凡事谦虚温柔。谦卑能够产生温柔，谦卑能够产生温柔。 这个五个品德是渐进的，渐进式的，一个支撑出另一个。而如果没有谦卑，你就不可能有温柔，你不可能有温柔。骄傲不能与温柔结合的，骄傲不能跟温柔结合的，也不能跟温柔来粘合。温柔与骄傲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他们是互不相容的。而温柔是谦卑的产品，若有谦卑就必有温柔，若有温柔就有忍耐，就会彼此以爱心互相宽容。而这一切发生之后，就会出现以和平来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是向目标前移的进程。因此保罗呼吁我们要温柔，若我们要以君王尊贵儿子的身份行事相称，若要以神儿子的身份，以天国后世的身份，继承天上诸般永恒属灵福气的身份行事相称的话，我们就当以温柔的方式去行。那么什么是温柔呢？世人所定义的温柔很有趣，因为他们不明白温柔。字典是这么说的，他说温柔是勇气的缺乏，温柔是勇气的缺乏。以人的角度而言，温柔似乎是这样的，倘若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温柔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真实的温柔是由神的灵所生发出来的，它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品德，是个关键性的品德。但人性的温柔在圣灵的能力之外，被世人认为是懦弱、胆小、软弱无力的。然而这不是圣经的术语，让我们来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弟兄们请听，若没有谦卑，即便是行事相称也不能，没有谦卑你不可能行事相称，但若没有温柔你也不能行事相称。所以必须要学习什么是温柔，因此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什么是温柔。温柔的希腊文原文是 praus， 它所指的是那个温顺柔和的东西，温顺柔和的东西，有一颗温顺的心，是温和的。它的反义词是报复、攻击，具有攻击性。温柔经常被定义为报复的反义或暴力的反义，它是一个对神的尽心乐意之顺服，一个对他人的尽心乐意之顺服。没有常人所拥有的反抗、报复、反击或者自我主张。现在让我来进一步的探讨这个定义，它是一个温和、柔和，没有反击、不记仇、没有报复、没有暴力的灵。在一些希腊资料当中，温柔在属世的言语当中有好几种用法，例如它被用来形容像镇定剂一样的安慰的药物，或者用来叙说有镇定和安慰心灵作用的东西。它也被用作温和的这个微风，柔和的微风来能飘过温热的这个山脚，为居民解暑的清凉之风。他叙述曾是暴躁易怒的这个马，如今是温顺听话的，温柔来形容曾经是这个暴躁易怒的马，如今是温顺听话的被顺服的马。从前的力量和能力都被引入正途，引了正途。 所以温柔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温和平和或有镇静镇定作用的东西。希腊人经常用作友善的人，把它用作友善的人或心地善良的，让人感觉舒服的、温和的、柔和的，而不是强硬、粗暴、恶劣、暴力的人。这是一种宁静的感觉。而耶稣基督的这个特征是最为特殊、最为特显。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1节，保罗他是提到了基督的温柔。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耶稣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是驴驹，不是什么高大威猛的骏马，威风凛凛的，不是的。耶稣可是低声的、安静的骑着驴驹，一个最普通的动物，运货动物当中最傻的一个，也很倔强的一个，是不是？我们常常认为他是笨驴，是吧？笨驴驹，这特显了主的温柔。基督是温柔的，这是一个敬虔的特质。事实上，在西番雅书2章3节当中，圣灵就说：“当寻求谦卑，当寻求谦卑。”在新约里面，proutis 这个词呢，至少被使用了12次。温柔在新约里面是一个被称许的美德。加拉太书5章22节说什么呢？温柔是圣灵的果子，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在提摩太前书6章11节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情景。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若你要活出属灵的生活，经文中说什么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但是我认为加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是温柔并不代表你是个懦夫，因为经文接着说什么呢？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请听，一个温柔的人并非是个懦夫，一个温柔的人会为了正义而坚持斗争到底，甚至他会发易怒。温柔是温和、宁静、柔和、宜人的，是令人平息、无报复之意，不还手，没有苦读，不反击，不固守自封，不自以为是，除非是情况需要才大发易怒。那时候温柔是在怒火当中烧的。我稍后会让你看到这一点，这个发易怒的这一点。这词也是在雅各书3章13节被使用。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雅各书3章13节，这边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谁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你会说，应该是有博士学位的，或饱览全书的。其实都不是，不是的。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圣经上怎么说？他就应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他就应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才是温柔的人。有智慧的人是蛮有温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17节说什么？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蛮有怜悯，蛮有怜悯。所以温柔在新约里面是一而再被称颂的美德。他不是没有怒气，不是的。因为提摩太前书一句说到温柔，然后接下来转过来，你要为那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要打仗的是为真理，为真理。他是作战的，温柔是会作战的。然而请注意，我们可以说温柔是受到管制的力量，是受到管制的能力，是受到管制的能力。当你有谦卑时，请注意，谦卑 是倒空自我，真实的谦卑是从自我当中倒出自我。我不立忠于自己的利益，不重视自己的成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誉，不关注自己的得失，不再关心自己的名声。我自己从自我当中倒出自我，而温柔是个产物，是个意志破碎的产物，是在神面前的破碎忧伤。自己的破碎让神的灵充满你，但是那不是对狮子的摧毁销毁，而乃是顺服狮子，顺服主耶稣基督。你可明白，这不是对狮子的销毁，而是顺服狮子。他乃是具备所有的能力，他所有的力量仍然在，但所有的潜力还在，但这一切都要受主人的管制，受主人的管制。看着我们在那个非洲原野上那个奔驰的这个猛狮啊，和马戏团里面这个驯兽师管理下面的这个驯狮相比，差别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同样的凶猛，有同样的能量，有同样的意志，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力量，但是后者却常常是在主人的管制下面。温柔也是一样，他不再求自己的利益，不再任由自我的成就自己所要，而是顺服在主人的管制之下。他不是失去能力，乃是在控制自己的能力，就像一匹马一样，当他的能力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的狂野奔驰时，他的用处不大，但当他的能力受到管制之后，就能够在有益的工作上面被使用。当风以龙卷风的形式吹袭时，除了破坏四周之外，并无其他的用处，是不是？然而如果他转动风车，发动风车把流水车上来，浇灌这个农作物，就能够喂养大村的人类。所以当能力被受管制的时候，它是有益的。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心里面都有一头狮子，这狮子有权利吼叫，有权利反击，有权利扑击，但却不是任意而行，乃是在指导他意志的主人之下，是在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他的管制之下才那么做。谦卑不根本不是冷漠、软弱、懦弱、惧怕，也不是无能胆怯的。耶稣不是无能和胆怯的，但他是温柔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你可知道你也有生气的权利？是的，你有权利生气。其实以弗所书的4:26说什么？生气。以弗所书的4:26讲到生气，你可曾晓得这一点呢？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引用完整的经文。完整的经文是什么呢？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是可以的，但不要犯罪。而这里说明有某种怒气是不犯罪的，对吗？有某种怒气不是罪的。而你问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正确的怒气，为正确的理由发怒。你发怒可以是为着正确或在错误的理由。一个受管辖的能力，另一种是失控的能力。圣经晓得这两种选择，而实际上在箴言25:28当中，我们看到了失控的能力。箴言25:28，他说什么呢？人不自负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这是一个完全失去控制的心灵，失控了，因此变得软弱，跌入另一个每一个陷阱，每一个试探，每一个失败当中，不能自制，无法管制自己的心灵，那是失去控制的怒火，失去控制的能力，那不是温柔。弟兄姐妹注意，这不是温柔。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回到箴言十六章第三十二节，那边说什么呢？不轻易发怒的。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 己心的强如攻城。所以箴言十六章是指一个人管制自己心灵的人，换言之，他的心智在哪里，能力在哪里，狮子在哪里，力量在哪里，潜人在哪里，但他是受到控制的，但他是受到控制的。另外一个方面，同样的力量和能力，但却失控了，失控了，只会带来混乱，造成罪孽。凡是生气失控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温柔。温柔的人控制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控制自己心中的狮子，叫他必须扑击的时候再扑击，乱吼的时候再乱吼，不是随意乱吼。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我们在看圣经的例子之前，让我来先讲解一些事。是这样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这个年代，这个讨论过这个课题，他给予我们一些很有帮助的定义，他帮助我们可能来知道这圣经的用意。那在他的这个著作的这个伦理学当中啊，他论述了这些事情。他说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是他所相信的。他说什么呢？生命当中的美德，那些良善的事，正确的生命态度，是介于过多与不足之间。他一边是缺乏的，另一边是多余的，而美德是介于两者之间。他继续举出许多的例子，例如他这么说，他说勇气是介于胆怯和鲁莽之间的美德，前者缺乏勇敢，后者是过于勇敢了。换言之，一个过于勇敢的人可能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而没有勇气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流涕哭泣的懦夫。两者中间才是美德，他说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而且亚里士多德说，他说例如慷慨也是一种美德，他说是介于自私吝啬与挥霍之间，慷慨是两者之间的美德，两者之间的美德。他接着说，温柔是介于冷漠、漠不关心、软弱、胆怯以及过度的爆发性愤怒之间的一种美德。温柔是位于中间的，它是位于介于冷漠、漠不关心、软弱、胆怯以及与那个过度爆发性愤怒之间的一种美德。亚里士多德还说，温柔的人在正确的场合与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在这和正确的时间段发怒，这就是受到控制的能力。温柔显然不会说，哦，我是温柔的，所以虽然我知道那是很糟糕的事，那些人都犯罪了，里头有很多的恶行，但我的温柔制止我说他们，那不是温柔，那不是温柔，那仅是愚昧。温柔不会让你向罪退缩，不会让你停止谴责罪恶。请你看，那是受到管制的怒气，而这是谁的管制呢？你受谁的管制呢？是神， 是耶稣基督。温柔就是将自己内心的私志完全的降服于神，降服于上帝，叫他只因得罪神的事情而发怒，并非为了你自己，你明白吗？狮子吼叫是为了要维护神，而不是维护你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要踩在我头上，那没有问题；如果有人要得罪我，那没有问题，对吧？如果有人要伤害我，那也没有问题。我不反应，不去还击，也不去报复，也不会去求自己的公道。正如班扬他所说的，他说已经铺在地上的人无需害怕跌倒。这什么意思呢？已经没有地方可跌了。其实世人都是如蛆如虫的世人，没有地方可跌了，本来是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应该不为自己求利，但若是神受到诽谤，在我里面的狮子就会咆哮，你明白吗？那就是圣洁的公义的怒气，是义怒，义怒。而我要你明白，温柔是那宁静的心灵，不会自我辩护，没有反击，不去报复，不去求利之意。但若是神不受尊崇的时候，同样的灵会站起来，会吼叫，会使用自己的权力能力，这是在神控制下面的义怒，义怒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回应，就是在正确的时候因正确的理由在正确的时段去那样做。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有温柔，他曾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就是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预言的那一位。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来到你们这里，温柔的到来。他似乎很安静，他常常避开冲突。而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三节也说他什么呢？他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当他被逼迫的时候，他没有反击，他也没有报复。那位拥有安静温柔之心的耶稣，也正是同一位走进圣殿，看到父神不被尊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进圣殿的时候就做了鞭子，推翻座椅，打翻前廊，驱赶动物。然后他说你们离开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了成为宅窝了，离开吧，我父的家本是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变成宅窝。同样处事待人温柔安静的耶稣，当他与肮脏虚伪的法利赛人对抗时，他彻底的拆毁了他们，且称他们为粉末的粉饰的粉末，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听着请注意，同样柔和谦卑的耶稣从不为别人对他所做出来的事说一句反击和报复的话，或对他们做谴责，或在审判。大家请注意，同样柔和谦卑的耶稣从不为别人对他所做出来的事说出一句反击或报复的话，唯有当他们恶劣的对待父神，恶劣的对待神，他才这么做，他才这么做。所以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说什么呢？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当他被咒诅谴责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报复。当你在圣殿当中看到他扬起鞭子急进圣殿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父神的殿污了。 然而当他自己的殿被污秽了，被自己的身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铁钉插入他的肉身，水绽漏开，水漏横飞啊，这个水绽漏开，这个汗滴吐沫，这个水接交杂，被众人嘲讽凌辱的时候，他只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父啊，他说什么？宽恕他们吧，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看到吗？这就是温柔，是被受控制的力量，是完全的无私。耶稣从不为对自己的攻击做出任何的反应反击，唯独对着父神，对着父神的才会那样去做。马太福音的26章记载，当兵丁们在克西马林园要逮捕耶稣时，耶稣本来可以很轻易的逃脱，圣经说他有能力，他可以叫天使来帮他，对不对？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以保守的预测而言，这将近12营天使可能差不多是7500个天使。你晓得这人力有多大吗？若我们能够知道旧约里面讲到天使的人力，天使能够杀185000名的这个亚述人，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听着耶稣他说，只要我求父神一句，12营多天使就一瞬间能够下来。然而他却不会为自己辩护，他没有那样去做，那就是温柔，那就是温柔。温柔会为了维护神的名向恶人而拿起鞭子，他会生气，如此的生气叫双眼冒火，但认到他自己，他不顾伸手来报复，他不为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些方面被试探，当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感受到试探，是吗？你会对他们说，哎，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竟敢触犯神所恩高的，神所拣选的，是不是？又或者有人对你做了某件事或撞了你的车子，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我要他来赔偿我的损失，那是你心里面开始有的感受。之后你必须说，这不是我应该生气的事，我不应该为邻舍对我所做的事生气，这些在我身上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应该温柔的说，温柔的说，唯有当神被伤害，当有神被毁谤，我才会去反击。当神被毁谤，当神被侮辱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狮子才会去乱吼，你明白吗？这是顺服在神下面的温柔。我们无需要来维护自己，因为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另一个控制力量是温柔的例子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4章这么来记载大卫的，大卫当时正在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还记得吗？扫罗在追杀大卫，而大卫知道自己是王，是被高利的王，他知道自己将会成王，扫罗将会被废除的，这只是迟早的事，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大卫在跟随他的人正躲在这个山洞里面，而扫罗也正巧进入同一个山洞去大捷，多么珍贵的机会，是不是？只要八戒，一切都会结束了，一下子搞定了。大卫知道他有统治权，他知道扫罗走遍四处，目的就是要追杀他，要杀害他， 要破坏他与约拿丹的美好情分，要毁灭大卫的整个人生。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面都会对扫罗非常的痛恨，会很想报仇，会趁这个机会像动物般们在这个旷野啊狂奔来去，并想着他要有权利这么去做，见到这么好的机会一下子搞定他，是不是？他可以这样想，肯定是神把他放在这里，是吧？哇，神给我赐给我这样的好的机会，是不是？我一定要来好好处置他，一下子搞定他。而且跟从大卫的人对他说什么呢？大卫，杀了他吧，杀了他吧，是不是？然而大卫却没有那样做，他到扫罗那里拿起刀把扫罗的衣袍割下一块，好让扫罗知道大卫曾在那里，本有机会下手，但却没有那样做。他有能力有权力，但他的能力是在顺服在神的掌管下面，他的能力是顺服在神的掌管下面，他不是为自己的缘故来报复，他只会维护神。在诗篇的69篇9节当中，大卫说什么呢？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他说，神啊，当我生气时是因为你而受耻辱。他从不为自己辩护。在撒母耳记下16章，这个大卫的儿子约阿撒龙，这个是那个恶毒叛逆之子，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竟想打败亲生的父亲，篡位来做王。大卫必须逃命，他逃命啊，他逃到旷野里面，而亚沙龙企图组织一个新政府来推翻他自己的父亲。大卫因为必须要逃避自己的儿子而成为笑柄。当时扫罗的前部将四美啊找到了大卫，并开始咒骂他，嗤笑他，又拿石头来击打他。大卫可是君王，是神所恩高的所立的王，这人他咒诅他，羞辱他，向他丢石头，但大卫却依然非常的谦卑，以致神的这个大卫的侄子，他的侄子亚比塞对他说什么呢？大卫，你只要发一句话，我就把他头砍下来。亚比塞是一个英雄，一个大人的勇士，大卫却说什么呢？由他咒骂吧。这就是受到管制的控制的能力，他不为自己报仇，不为自己求什么，他会为神作战，然而他会为神作战，却不为自己而动人一根的毫毛，那就是温柔。你我都知道，若四美是向扫罗丢石头，我想扫罗肯定不会放过他，是不是？大卫与扫罗两个人都有能力，是不是？但差别就是大卫能够控制这个能力，扫罗却失控了，他没有顺服主。前者好比箴言所指的进程，后者却是没有围墙的，那就是温柔。有一次根据撒母耳记上这个14章，扫罗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竟然为了一件小事想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另一个方面，撒母耳记下18章33节记载，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时，大卫宁愿为亚沙龙而死。这就是两者的差距。扫罗不会为让自己受任何的欺凌，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他也会先下手，而大卫可以任人欺凌， 甚至是自己的儿子，他也会先守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区别，是被掌控的能力。他叫人俯伏在神跟前，不看自己，不是自己为什么。是吧？不把自己当成什么。旧约圣经对最特殊的例子是摩西，我们以这个例子 来总结，请听这节经文。那个是在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岂不是很棒吗？他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他是谦和的。当你想到摩西这个是时候，你可不会联想到一个胆怯的这个小人物。当你想到摩西的时候啊，我想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胆怯的小人物，是不是？而是想到无畏无惧、勇于应战，一个有信念、有志气的这个勇者，是一个有能力、有生命力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从他事工的开始到结束，摩西可是有怒火冲天的时候，不是吗？当他看到一名埃及人欺负一名犹太人时，他把埃及人杀了，还记得吗？他气爆了，就杀了他。他是何等的气愤，开始侍奉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五章当中，当他在旷野里被神陶造之后，他只走到世上最大的君王面前，这个法老的面前，与这个是埃及王法老面对面，直视法老说，法老让我的百姓离开。他不怕面对法老，不怕给法老下命令，也不怕向法老提出要求。这是敬虔的无畏，敬虔的勇气。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他看到以色列人拜偶像，放荡无耻，而在极度愤怒之中，他扎了刻上神律法的石板，并痛斥、斥责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毫无畏惧的人，斗胆人应战，会做对抗。我们看到他释放出正义的怒气，绝对不是胆小懦弱的。听着，摩西是无惧的，他取了一名埃及人的性命，他面对法老时毫无惧怕，他斥责神子民的罪行时没有胆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千万人当中把持这个权柄，是勇敢坚强的汉子。可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力量是因着神的尊荣而被运用，从不是为了维护他自己。你明白吗？事实上，他对自己完全的没有自信，他一点也没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中，当神临到他并呼召他时，他说，我是谁，岂能带领这百姓呢？他是谁？而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当中，神说，你不能，但我能，并赐给他一根杖。他手里拿着神的杖，自己什么都不是，但神的杖是一切所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手就离不开神的杖。而当他拿起杖做事的时候，事情总会发生，对吗？他好比一个不变的记号，显出摩西他是不能的，一无所能，而那杖，神所赐给的杖，是一切的所有。 保罗似乎也这样，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什么呢？我不能靠肉体。然而他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所说的话与摩西是一样的，我不能，我一无所有，我不能，但是神能。听着，温柔从不畏反击，唯有为神的缘故。温柔从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去反击，唯有为神的缘故。保罗从不自我辩护，从不为任何人对他所做的攻击来斥责他们，他从不还手，从不以愤怒来反击，唯有当神受耻辱的时候。摩西也是如此，耶稣基督更是如此，而他那么做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设立了榜样，我们也必须来效法他的柔和谦卑。请让我来问你，你可知道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温柔呢？我给你们一些实际的问题，请你来问自己，你是否有自制的能力？这是第一题。你的怒气、你的能力、你的力量是否常常受到控制？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什么？你是否能制服你的心？或者发觉你常常情绪失控呀，他不能这样对我，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当你的妻子对你说出能挑起争端的话，你是否马上跳进去做自我辩护呢？你错了，让我来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错。你是否马上跳入争端当中，或者常常自我控制呢？一个温柔的人会控制自己的能力，唯有维护神的狮子才会吼叫，你内里的那个正义的怒火才会发出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宁愿受苦来承受它，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只有在神受到侮辱的时候才会生气呢？那是唯一的时候。当生气的时候可以是极度暴怒的，能使我们发怒的事情应该仅仅是神，当神受到不敬的时候，当他的名誉受损，当他的名受辱的时候，这是让我们气愤的事情。我们对罪愤怒，对神的话语被曲解而愤怒，对假冒的教义而愤怒，对假教师愤怒，对那些宣称认识基督的但事实却不是的人愤怒，对这些事情发怒。当然我们也要小心，要以爱心温柔劝勉对抗我们的人。但是当神不被尊崇时，我们都有权利让内心的狮子来吼叫。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虚心的来回应神的话，无论话语说的是什么。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你是否以温柔的心来回应神的话语，说若那是神所说的，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遵守。因此你是否有自制能力，是否只有在神不受尊崇时发怒，并以虚心来回应神的道呢？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否常常使人和睦？温柔的人会这么做的。圣经分明地说，极力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温柔所做的。若有人跌倒，你是否会谴责他们， 散布谣言，论断他们呢？如果他们犯了错，你可有以认输属灵的问题为借口，公开的来讨论这事呢？又或者你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所说的，应该这么来做呢？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以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就是你应当做的。你是否使人和睦呢？温柔人就是，他们不起纷争，而是让争执平息；他们不起争端，而是来结束争吵。这是温柔的人所做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能在无反击之下来接受批评呢？无论那是对或者错的，这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方面都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最后一题是，你对非信徒是否怀着正确的态度？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很容易自鸣清高，自以为成就很大，而在想起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他们懂什么，自存真的外邦人，自存蠢人，就开始来瞧不起他们，逐渐的骄傲，维护自己说，难道他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孩子吗？他竟敢这样来对待我。其实另外一个方面才是温柔。这些问题或许能对你有帮助。你是否有自制的能力？你是否只在神被不遵从的时候才生气，而不是你自己被冒犯的时候？你是否虚心的来回应神的话，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是否常常使人和睦？你是否能够毫无反击的来接受任何的批评？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无论是对是错，你是不是能够来耐心的，能够毫无反击的，没有任何反抗意识的在接受批评？你是否对非信徒的这个态度，你对非信徒的态度是不是正确？要常常查验自己。你是否会看着他们说，神啊，他们或许是比我更好，我为什么会得救呢？那才是温柔人会说的话。我得救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了我这个本该下地狱，早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感谢主，请听那个埃德琼斯他说什么呢？温柔是意味着你完全与自己了结了。温柔是意味着你完全与自己了结了，没有人再能够伤害你，因为你已经不重要。最坏的人对你的批评也许是正确的，弟兄们，更重要的是，这就是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听着，那位创造世界的，把星辰铺张长穹的，穹苍的，给每颗星辰赐予名字的，保守无数太空轨道并井然有序的各自运行的，将崇山峻岭衡量在磅秤上的，将众海岛轻易举起，将波涛这个瀑布波涛放在手掌之间的，而人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的人，竟然这位造天地的主竟然会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岂能不这样呢？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这么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谦卑所生的是温柔， 我们下一回看温柔生的是什么。感谢主，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全能全知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没有温柔，主啊，我们更没有，我们实际上我们更没有谦卑。主啊，感谢你。然而主啊，你重生了我们，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的灵，你把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既然借着圣灵得以重生，我们就当顺从圣灵行事。主啊，感谢你，愿你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真的凡事都来顺服你的灵来行事为人。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凡事谦卑。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生出温柔的心。主啊，只是单单的为你的事情，真的而为你的事情能够被为你被羞辱而那个发怒啊，不应该真的是为自己的事情而发怒。主啊，能够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柔和谦卑，能够效法你的样式。主啊，感谢你，愿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你因为你那动了善功，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你必成全这功。主啊，我们本是你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我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俯伏谦卑来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必成就你一切所当成就的事。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